们一同来读圣经。
我们一起来读圣经。
让我们读提摩太后书，我们从第一节，从第二章的第一节读到第七节。
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至到第七节。
我们开始读，我儿啊，
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
我在1987年的时候大学毕业来到美国。
我在1987年的时候大学毕业来到美国。
当我来到美国之前的，在申请学校的时候。
当我来到美国之前在申请学校的时候。
我申请一个硕士的学位，所以我就请我的老师为我写一些推荐信。
我就要申请一个硕士的学位，所以我就请我的老师帮我写一封推荐信。
那我的老师对我很好，他愿意帮我写啊。
我的老师对我很好，他愿意帮我写。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天我就问这个老师。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天我就问我的老师。
我说我要到美国去读书。
我要去美国读书。
我在读书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你有什么忠告，有什么建议？
我说我在读书的时候，你有什么的忠告，有什么的建议？
那他呢就说了一句话。
他就讲了一句说话，
他说你要记得你到美国读书的时候，
他说你要记得你去到美国读书的时候，
不要过分的不要过分的集中在一个专业上面。
他说不要过分集中在一个专业上面。
你读的书呢，最好是越像一个通才，读的越普通的什么样的这个学问都涉及的话呢比较好。
他说你要乜嘢方面的学问都涉及的话是比较好。
不要专精在一个特别的一个专业上面。
不要专精在一个特别的专业上面。
因为我本来是土木工程的。
因为本来我是土木工程的。
土木工程有人读结构。
土木工程有人读结构。
有人读水利工程。
有人读水利工程。
也有人读交通工程。
有人读交通工程。
有人甚至于读环境工程，都在土木工程里面的一部分。
有人读环境工程，都是在土木工程里面的一部分。
我的老师就说，那你读的 越普通越好。
我的老师说你读得越普通越好。
他说因为当你读得很普通的时候，
他说因为当你读得很普通的时候，
你是一个土木工程 的一个通才。
你是一个土木工程的通才，
以后你就有机会会回来回到国家，自己的国家里面，回到阿根廷来服务。
你以后就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国家阿根廷那里来服务。
你如果成为一个专家，在某一种领域当中成为一个专家的话，
如果你在某个领域里面成为一个专家的话，
你最可能就会留在美国。
你最可能就留在美国。
那今天呢，其实我们是今天是活在一个专业或是一个专才为主的社会。
其实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专业或者专才为主的社会。
在30几年前那件事情也许是很自然的。
在30几年前那个或者是很自然的。
在美国可能需要专才。
在美国或许需要专才。
在别的国家，发展中的国家可能是越普通越通才越好。
在发展中的国家或者是越普通通才比较好。
但是今天这个时代。
但是今天这个时代。
在这个甚至于在许许多多在发展中的国家当中。
甚至在好好多多的发展中的国家里面。
他们所要求的也不再是那个通才。
他们所要求的也都不是那个通才。
他们也需要很多的专家，很需要的专才来做他们的工程。
他们需要很多的专家，很多的专才来到做他们的工程。
那我猜想呢，在教会里面呢，很多时候我们也遇见类似的事情。
我想我在我们教会里面也都有这样类似的事情。
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
在我们自己教会的里面。
我们传统的我们的教牧的职位里面。
我们教牧的职位里面。
我们教会有主任牧师的职位。
我们教会里面有主任牧师的职位。
我们也有其他的所谓的驻堂的牧师。
我们也有所谓驻堂的牧师。
或者说我们就一般所谓的牧师。
或者我们一般的牧师。
好像我一样。
就好似我一样。
我负责中文堂，也在西班牙文堂当中来服侍。
我负责中文堂，亦都喺西班牙堂嗰度嚟到服侍。
另外还有所谓的助理牧师。
另外仲有所谓嘅助理牧师。
可能经验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多年的经验。
可能冇咁多年嘅经验。
我们教会还有牧师助理，有助理牧师，有牧师助理。
我哋教会仲有牧师助理，助理牧师。
是帮助牧师的同工。
系帮助牧师嘅同工。
另外，我们教会也有女传道。
另外，我哋教会亦都有女传道。
似乎教会越大的时候，
似乎教会越大嘅时候，
它到达一定的规模的时候，就需要把很多的工作来细分。
当佢进到一个大规模嘅时候，就将好多嘅工作要细分。
当教会还小的时候，
当教会好细嘅时候，
人数少的时候，通常一位牧师他就能够照顾全教会弟兄姐妹的需要。
一个教会好细嘅时候，一个牧师可能就照顾全个教会弟兄姊妹嘅需要。
但是近几年来，在一般的教会，在有一些的教会里面，
但系近几年嚟喺一啲教会嘅里面，
还有一些更详细的、更细腻的分别。
有一些更详细更细致的分别。
有的教会有所谓的敬拜牧师。
有些教会有所谓的敬拜牧师。
有的教会就是专门带领人敬拜的。
有些牧师是专带领人敬拜。
有的教会有所谓的数码牧师或者是网络牧师。
有些教会有数码牧师或者所谓的网络牧师。
专门负责教会里面的网络的施工。
专门负责教会里面网路的事工。
我们教会也有所谓的青年牧师，专门来做青年事工。
我们教会也都有所谓的青年牧师，是专门做青年的事工。
有些教会还有所谓的单身事工牧师。
有些教会还有所谓的单身事工牧师，
专门针对教会里面单身的群体来做服侍工作。
专门是针对教会里面单身的群体来到做单身的工作。
教会也有儿童牧师。
教会亦都有儿童牧师。
有教育牧师。
有教育牧师。
还有一些是有教会甚至有讲道牧师。
甚至有讲道牧师。
然后呢，教会也有宣教牧师。
教会亦都有宣教牧师。
但是不可否认的。
但是无可否认的。
教会虽然有这么多不同的有关于牧职上面的细分的这个方式。
教会里面虽然有这么多细分牧职的侍奉，
但是在每一个教会里面，我们最终所委身的侍奉，
但我们最终所委身的侍奉，
都应该是根据大使命指示我们所做的，
都应该根据大使命指示我们所做的，
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就是使万民作主的门徒。
那在这个前提之下，
在这个前提之下，
保罗在我们今天早上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
保罗在我们今天所读这段经文的里面，
就对我们提出来一个教牧领导的这个当中的所需要的基础，
就提出一个教牧领导当中所需要的基础，
基础以及原则，
基础以及原则。
另外，保罗也提到了教牧领导当中所需要具备的品格。
另外，保罗亦都提到教牧领袖所需要具备的品格。
第二章第一节里面讲到，
第二章第一节嗰度讲到，
他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
他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
他说：“你做一个传道人，你需要刚强。”
他说你作为一个传道人，你需要刚强。
但你的刚强呢，是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之上。
但你的刚强是需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之上。
那我们知道，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蒙受神的拯救。
我们知道，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蒙受神的拯救。
都是因为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恩典。
都是因为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恩典。
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
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
不是因为你我，我们有什么善行。
不是因为你我有什么善行
可以赢得神的喜欢，
可以赢得神的喜欢，
以至于此呢，我们能够进到神的面前，
以至于此我们能够进到神的面前。
在这个世界上面有不同其他的宗教，
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不同的宗教，
大部分都是以人为的善行来作为基础，
好大部分都是以人为的善行来作为基础。
在天主教里面基本上也需要有善行的功德，
在天主教里面亦都需要有善行的功德。
那这些功德能够让人得到在救恩上面所需要的满足。
这些功德能够让人得到在救恩上面所得到的满足。
在佛教里面。
在佛教的里面。
佛教徒也需要借着造桥铺路的这些善行，这些功德。
佛教徒亦都需要藉着那个修桥补路这些功德。
好让在未来的轮回当中。
好让在未来的轮回当中
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结局，
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结局。
在伊斯兰教里面，
在伊斯兰教里面
也要求所有的信徒要满足所谓的五项的功德，
亦都要求基督要求回教徒要满足五项的功德，
才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真实的穆斯林，
才能够成为名副其实的穆斯林。
但是在基督教却不是这样，
但在基督教里面却不是这样。
我们不是以善行作为我们得救的基础，
我们不是以善行作为我们得救的基础。
在基督教信仰里面反而我们所期待的，
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其实我们所期待的
是我们人要面对自己罪恶并且承认它，
是我们人要面对我们的罪恶并且承认它，
在神面前保守一颗悔改的心，
在神面前保有一个悔改的心，
并且每日重新愿意与神与基督一同走，一同来行走人生的道路，
而且每日要与基督一起来到行走人生的道路。
因此对我们来说恩典以及权力是两个相对的名词，
因此对我们来讲恩典和权力是两个相对的名词，
因为它是当人在神的面前，
因为它是当人在神的面前，
一个人他承认我们不配得到神的恩惠，
一个人他承认我们不配得到神的恩惠，
我们完全没有蒙恩的权利，
我们完全没有蒙恩的权利，
而不是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向神来讨价还价，
而不是我们在神面前可以讨价还价，
好像神欠我们什么一样，
好像神欠我们什么一样。
因为所谓的基督徒他已经发现，
因为所谓的基督徒他已经发现，
他接着因为罪恶的缘故，
他因为罪恶的缘故，
其实在神面前他没有任何的尊严，
其实他在神面前没有任何的尊严，
也没有任何的权利来为自己辩护，
也都没有任何的权利来到为自己辩护，
因为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
因为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
但就在那个时刻，
但就在那个时刻，
当我们对神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有这样一个承认的时候，
当我们对神有这样一个认知，有这样的承认的时候，
神的恩典才在我们人的救赎当中，
神的恩典才在我们的救赎当中
积极并且有效的展开，
积极的并且有效的展开。
也就是说救赎的恩典，
一直是说救赎的恩典，
其实是单单是从所谓的神那个白白的恩赐当中来赐给我们的，
是在神那个白白的恩赐里面来到赐给我们的。
但如果我们相信，
但如果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神的救赎是借着恩典而来的话，
我们相信神的救赎是藉着恩典而来的话，
那保罗在这里的提醒也是讲到我们的服事也是神所赐的恩典。
保罗在这里的提醒就是我们的服事也都是因着神的恩典，
救赎是恩典的结果，
救赎是恩典的结果，
我们之所以服事也是恩典的结果，
我们之所以服事也都是恩典的结果。
但我们就会问到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子来理解，
但我们就问到我们应该怎样来到了解呢，
这个恩典在我们对神的服事当中所代表的意义，
这个恩典在我们服事神里面所代表的意义。
首先我们说呢，服事的机会是在于神神圣的恩典，
首先我们说服事的机会是在于神圣的恩典，
服事的经验也是在于神神圣的恩典，
服事的经验也都是在于神神圣的恩典，
最后服事的结果也是在于神神圣的恩典，
最后服事的结果也都是在于神神圣的恩典。
我们怎么说服事的机会是在于神神圣的恩典呢？
我们为什么说服事的机会是在于神神圣的恩典呢？
因为本来你我我们是与神无关的人，
因为你我本来是与神无关的人，
甚至于因为你我的罪恶，
甚至因为你我的罪恶，
我们可以说在属灵上面我们是与神为敌的，
我们在属灵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是与神为敌的。
这样子一个身份的人竟然有机会能够服侍神，
这样一个身份的人竟然有机会来到服侍神，
那我们应该心中充满着感谢，
我们应该心中充满着感谢，
因为那是神独特的恩典所给我们的，
那个是神特别的恩典所给我们的，
就好像是在那个球场上面比赛一样，
就好像在球场上面比赛一样，
在那个球场上面呢，我们有先发的球员在场上开始比赛的时候就在那里，
我们有先发的球员在开始比赛的时候就在那里，
但是还有一群人是坐在板凳上面的。
但是有一群人他是坐在板凳上面的。
在那边那些候补的球员当中。
在那些候补的球员当中。
有的人可能在职业球队里面已经熬了好多年了。
有的人可能在职业的球队里面已经熬了好多年了。
都没有办法成为先发的球员。
都没有办法成为先发的球员。
但是今天突然有一个机会。
但今天突然有一个机会。
教练说呢，他叫其中的一个球员要上场去来参加比赛。
教练话佢叫其中一个球员可以上场去到参加比赛。
啊，那个球员可能想说：是我吗？是我吗？
嗰个球员可能会谂：系我吗？系我吗？
那那种心情就是想到说：这原来这不是因为我自己了不起了。
呢种嘅心情就系会谂到，其实唔系我自己了不起。
没有信主人说，那是因为他很幸运。
冇信主嘅人话：啊，因为佢好幸运。
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心中感谢说：这是神的恩典。
但我哋信主嘅人，我哋心中感谢话呢个系神嘅恩典。
我们能够服侍神，就像那种机会一样，我们竟然被神选中，我们能够来服侍神。
我哋能够服侍神，就好似嗰种机会一样，我哋竟然能够被神选中，以致我哋可以服侍神。
那是一种荣幸，那是恩典。
嗰个系一种荣幸，系一种恩典。
我知道，在每天早晨，当你如果你开车到 Flushing 的时候，从这个从东边开车到 Flushing 的时候，
我知道每日早晨，如果你由东边开车嚟到 Flushing 嘅时候，
你经过那个 Northern Boulevard 的这个北方大道靠近 Parsons 那个附近的时候，
如果你经过嗰个北方大道靠近 Parsons 嗰个地方嘅时候，
你会发现在那个很多的路上呢，有很多很多一群一群的这个西班牙的移民在那里。
你睇见喺路上有好多一群一群嘅西班牙嘅移民喺嗰度。
那这一群从南美洲来的这些移民，他们在那里是等待那一天，希望有一个临时的建筑工的机会。
嗰班由呢班嘅移民，佢哋系每日喺嗰度系等待，希望嗰日有一个临时建筑嘅工作。
所以等到突然有一辆卡车经过的时候，
所以突然间有一辆卡车经过的时候，
他停到那个他们这群人的前面，
他停在这班人的前面，
那这群人就一窝蜂的到卡车 的面前，
这班人就一窝蜂的去到卡车的面前，
去那里争取工作，
去那里争取工作。
一旦很幸运的被这个承包商他选上的时候，
一旦好幸运被这个承包商选上的时候，
他那一天的工作，那一天的工资就有着落。
他那日的工作，那日的工资就有着落了。
那种幸运的感觉，
那种幸运的感觉，
那就是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服侍的那份恩典的感恩。
就是我们基督徒在神服侍那份的恩典，那份的感恩。
我们之所以能够服侍神，
我们之所以能够服侍神，
它的基础是建筑在于神对我们的恩典。
那个基础是建基于神对我们 的恩典。
但
除此之外，
服侍的经验也是建筑在神的恩典上。
建筑服侍的经验也都是基于神那个恩典之上。
我当年的这个在美国读书读毕业的时候，
我当年在美国读书读毕业的时候，
就有一个工作机会，我在 New Jersey 的在 New Jersey 的外面呢，有一个城市叫 East Orange， 在那边上班。
我就在 New Jersey 外面有个城市，我就在那里上班。
当时呢，我的姐姐已经在这个第一浸信会做礼拜了。
当时我的姐姐已经在第一浸信会这里做礼拜。
同时呢，我的父母也刚刚移民到纽约。
同时我的父母也都刚刚移民到纽约。
所以他们都在第一浸信会做礼拜。
所以他们都在第一浸信会做礼拜。
那我的工作在 New Jersey。
我的工作在 New Jersey。
所以我呢，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在 New Jersey 上班。
所以我星期一到星期五就在 New Jersey 上班。
星期五下班我就回纽约，在这边一直做礼拜，到一直在就回到纽约，一直到星期天的晚上下午做完礼拜以后我再回去。
我就每个星期五就回到 New York 这边，然后做礼拜，到星期日的夜晚才回去 New Jersey 那边。
周间呢，我就是一个单身汉。
中间我就是一个单身汉。
周末呢，我就在纽约，我在和我的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
周末我就可以回到纽约和我的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
那段时间我就发现，
这
个一个人吃饭呢，是一个很难受的事情。
一个人吃饭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
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在 New Jersey 呢，就一个人吃饭。
星期一到星期五在 New Jersey 我就一个人吃饭。
中饭和同事一起吃没关系，晚饭的时候就一个人觉得很慌啊。
中午饭的时候同事一起吃就没问题，但夜晚黑我自己一个人吃的时候就觉得很慌。
那那个时候的生活就是从每一次呢回到纽约以后，
那段时间的生活就是每个周末来到纽约之后，
我的父母呢，我妈妈呢就会准备很多很多吃的东西，
我妈妈就会准备很多很多吃的东西。
星期天做完礼拜以后，
星期日做完礼拜之后，
我就带着这些东西呢就回到 New Jersey，
我就带嗰啲嘢翻到去 New Jersey。
星期一吃到星期三就吃光了。
星期一食到星期三就食晒啦。
然后星期四、星期五就吃泡面。
然后星期四同星期五就食公仔面。
吃方便面完了以后呢，星期五晚上又回到纽约，又来这拿这么多的吃的东西。
然后食完泡面之后，周末又翻到纽约，又拎一大堆嘅嘢。
那不是说你吃的东西是怎么样？并不是说你吃的东西是怎么样？
并唔系话你食嘅嘢系点样？
而是一个人单独吃饭。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
而是一个人单独吃饭是一件很难受的事。
那对于我们这些结婚的人来说，
对我们这些已经结婚的人来说，
一个人单独外出去旅游也是一种虐待，
一个人单独外出去旅游也都是一种虐待。
因为服侍的原因，
因为服侍的原因，
有的时候我会到不同的地方去，
有时候我会到不同的地方去，
甚至于做一些短宣的工作，
甚至做一些短宣的工作。
那有人就会告诉我说，
有人就会告诉我，
那牧师啊，你到了我的国家、
牧师啊，你去到我家，
你有没有去那哪里哪里玩啊？
你有没有去哪里哪里哪里玩啊？
通常呢我的回答说没有去啊，
我通常的回答都说没有去，
因为我宁愿和师母一同旅行啊，
因为我宁愿同师母一起旅行，
自己逛实在没有办法逛得下去，
自己逛实在没办法逛下去。
弟兄姐妹，其实呢我们单独侍奉的时候也是一样，
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单独侍奉的时候也都是一样，
一个人单独的侍奉是一种痛苦，
一个人单独的侍奉是一种痛苦。
我们需要一个团队，
我们需要一个团队，
但是神给我们团队，
神给我们团队，
神给我们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来服侍，
神给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服侍。
那这个团队这样子的环境，这是一个恩典，
这样的团队这样的环境是一个恩典。
我们有的时候自己不知不觉的会陷入自己所面临的引诱，
我们有时不知不觉会陷入自己那个的引诱，
以为我们自己可以做得到，
以为我们自己可以做得到，
却把在这个侍奉当中神以及人的因素都把它隐藏起来，
我们就将神和人里面那个因素都隐藏起来。
实际上那是一个恩典，
其实那个是一个恩典。
所以我们能够服侍，
其实我们能够服侍，
服侍的机会是神的恩典，
服侍的机会是神的恩典，
服侍的经验也是神的恩典，
服侍的经验也都是神的恩典。
因为神给我们这个环境，神给我们弟兄姐妹，神给我们同工来搭配侍奉，
因为神给我们这个环境，神给我们弟兄姊妹，神给我们能够这样搭配来到侍奉。
但是服侍的结果也是神神圣的恩典，
但是服侍的结果也都是神神圣的恩典。
作为一个传，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作为一个服侍神的人，
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作为一个服侍神的人，
他需要学习把一切侍奉的成果交托在神的手中，
他需要将一切服侍的成果交托在神的手中。
因为很多时候在侍奉里面的失败，
因为很多时候在侍奉里面的失败，
其实都不是决定性的，也不是永久性的，
其实都不是决定绝对性的和永久性的。
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继续的积极的介入我们人生命当生活当中的神，
因为我们的神是那位继续的积极的介入在我们人生命的当中。
你以为今天碰到一些挫折，
你以为今天碰到一些挫折，
那不是永远，因为神继续改变这些现况，
这个不是永远的，因为神继续来到改变那些现状。
也正因为如此呢，侍奉神的人不需要绝望，
所以圣经因为如此，侍奉神的人不需要绝望，
不要对神失望，
不要对神失望。
反观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
反观很多时候，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
在我们侍奉当中，我们发现有成功，我们发现有让我们感到满足的地方，
在我们侍奉的当中，我们发现有成功，有让我们感到满足的地方。
但是我们也不要自满，也不要自以为是，
我们也都不要自满，不要自以为是，
因为他们也不是决定性的，也不是永久性的，
因为他们也都不是绝对性的，也都不是永久性的。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在我们施工的背后，
在我们侍奉的背后，
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学习把一切的结果交托在神的手中，
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将侍奉的结果交托在神的手中。
恩典是我们服侍的基础，
恩典是我们服侍的基础，
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
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
而一切都是神所赐的，
一切都是神所赐的。
第二节里面就讲到，
第二节那里就讲到，
讲到一个教牧领导的原则，
讲到一个教牧领袖的原则。
第二节说到，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他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那这边有很多人在里面，
这里有很多人在里面。
那这里面我们把他们的关系搞清楚，
我们在里面将他们的关系搞清楚。
首先呢，是从这个关系是从基督他传给保罗，把他的信仰传，把基督的这信仰呢从基督传给保罗。
首先是基督他将他的信仰传给保罗，
所以基督传给保罗，
所以是基督传给保罗。
然后呢，这个保罗呢又传给提摩太，
然后保罗又传给提摩太。
然后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个提摩太呢又要把他传给那个忠心的人，
然后提摩太又将他传给那个忠心的人，
这个忠心能够教导的人，
这个忠心能够教导的人。
然后那个忠心能够教导的人再把他传给这边所谓的别人，
然后忠心能够教导的人再将他传给别人。
你看到没有，这样是一个传给一个，一个传给一个。
你看见没有，是一个传给一个，一个传给一个。
那这是一个门徒训练的循环，
这个是一个门徒训练的循环。
我们既然是作为学，我们是作为一个学习做门徒的人，
我们既然是一个学习做门徒的人，
但同时呢，这里也讲到呢，要学习做一个训练别人来做门徒的人。
这里同时都讲到我们要做一个训练别人来到成为门徒的人。
也就是说呢，这个所谓的教牧的领导呢，必须是一个本身是一个门徒，
所谓教牧的领导必须是一个门徒，
他跟着师父来学习做门徒，
他跟着师父来到做门徒。
你知道吗，这个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你知道吗，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我们不是活在那个初代的教会，
我们不是活在那个初代的教会，
也不是活在所谓的那个使徒时代的教会，
也都不是活在那个所谓使徒时代的教会。
我们都是属于后期的代，后期的世代的人，
我们都是后期时代的人。
因此呢，我们的学习的方式，
因此我们学习的方式，
我们不能像保罗一样，
我们不能够好像保罗一样
说我是最真实的，因为我是直接从基督那边来学习的。
我们不能够说我是最真实的，因为我们是直接从基督那里来学的。
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学习都是从别人身上来学的，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学习都是从别人的身上来学的。
你学习基督是从别人身上来学习基督的，
你学习基督是从别人的身上来到学习基督的。
换句话说呢，我们既是要我们既是从别人身上来学习基督，
换句话讲，我们从别人的身上来到学习基督，
我们也需要做那样的人来让别人从我们身上学习基督，
我们也都需要做这样的人让别人从我的身上来到学习基督。
所以一个所谓的牧者的领导，
所以一个所谓牧者的领导，
教牧的领导呢，必须他自己本身是一个门徒，
教牧的领导他必须是自己是一个门徒，
跟着师父跟着别人来学习做门徒，
跟住别人跟住师傅来到学做门徒。
保罗是没错，向基督来学习，
保罗是他是向基督来到学习，
但是下一代提摩太开始就向保罗来学习，
但是下一代提摩太他就向保罗来到学习。
那那个有忠心的人要向提摩太来学习，
那个有忠心的人他就向提摩太来到学习。
而那个别人呢，要向那个有忠心的人来学习，
那个别人他就向那个有忠心的人来到学习。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从别的人身上来学习，
换句话讲，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向别人来到学习。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门徒，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门徒，
并且要借着那个忠心以及能够教导人这两个这两个重点，
而且是那个忠心同埋能够教导人这两个的重点，
借着这两个重点要确保我们的所谓的门徒训练的过程，
是藉着这两点来到确保我们门徒训练的过程，
是能够一代传给下一代再传给下一代，
是能够一代传给下一代再传给下一代。
因此呢，基督的信仰才能够持久的传承下去，
这样基督的信仰才能够这样传承下去。
那因此呢，我们就必须要很重视那个所谓的忠心以及能够教导别人的这方面，这两方面的栽培。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很重视那个忠心和能教导那两方面的栽培。
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够持续不断的那个门徒训练的过程。
咁样只有咁样做，我哋先至能够持续不断嘅有嗰个门徒训练嘅过程。
但也许呢，重点不在于说我们找到这样的人，
重点可能唔系我哋揾到咁样嘅人，
而在于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
重点可能系在于我哋自己，我哋系咪咁样嘅人？
我们是不是忠心的人？
我哋系咪忠心嘅人？
我们是不是也愿意能够成为榜样，能够教导别人？
我哋是否亦都愿意成为榜样，能够教导别人嘅人？
如果是的话。
如果是的话，
那基督的教会就能够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发扬。
基督的教会就能够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发扬。
然后接着到第三节开始，就保罗就提到三个例子。
然后接着第三节开始，保罗就提到三个例子，
来对我们大家来教导我们有关于教牧领导的品格，
来教导我们有关于教牧领导领袖的品格。
这三个例子，第一个是军人。
这三个例子，第一个是军人，
第二个是运动员，
第二个是运动员，
第三个是农夫，
第三个是农夫。
那首先他在第三第四节他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
第三第四节那里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世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
那这边讲到这个军人的时候，有两个很重要的特征。
这里讲到军人的时候，有两个很特别的特征。
第一个是他愿意吃苦。
第一个是他愿意吃苦。
他能够吃苦。
他能够吃苦。
第二个他能够专心。
第二个是他能够专心。
那在这里讲到吃苦的时候，
在这里讲到吃苦的时候，
我们说是我们做基督的门徒，我们服侍基督的人是难免受到，难免会受苦。
我们说是我们服侍基督的人，我们难免会受苦，
但不一定是那个，不一定是那个被人鞭打，或者被人遭，或是遭受酷刑的苦，
那个未必是被人鞭打或者是遭受酷刑那个的苦。
这些当兵的呢，通常呢，他们都要受到很严格的体能的训练。
这些当兵的他们通常都是受到很严格那个体能的训练。
以前我小的时候在一个餐馆打工，
以前我小的时候在一个餐馆那里打工，
餐馆的那个厨师呢，他说他以前当兵，
餐馆那个厨师他说他以前是当兵的，
然后他就告诉我当兵是多么样子的可怕，
他就告诉我当兵是几咁可怕，
他就讲到他要受到很严格的体能的训练，
他说受到很严格体能的训练。
我那个时候年纪小啊，他说你都不知道我们当兵的是多严格啊，
我那时年纪小，他就说你都不知道我们当兵是几咁严格。
他说我们被要求的全副的军装，把全部的这个装备呢都要穿在身上。
我们是要求全副的军装，所有的装备都要穿在身上。
然后我们要行军。
然后我们要行军。
要走很远很远的路，几十公里的路。
要走好远好远的路，是几十公里的路。
他说你不知道。
他说你不知道。
我们走到连睡着了都继续能够走啊。
他说我们走到连睡觉都能够继续走。
我说有这么厉害了。
我说有这么厉害。
那弟兄姐妹，他就是在提醒我说，做一个军人是要准备好能够受苦的。
这个提醒我们，做一个军人是准备好要受苦的。
我们很多人连躺在床上都睡不着，对不对？
我们很多人睡在床上都睡不着。
哎，这边痛那边痛的。
这边痛那边痛。
他说我睡着都能够走路。
他说我睡着都能够走路。
但是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
但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
没错，也许你没有被人受到鞭打，
没错，可能你没有受到人的鞭打，
没有受到酷刑，
没有受到酷刑，
但有时候你可能会在半夜被人叫醒，
但可能你在半夜会被人叫醒，
要处理一些别人紧急的家务事，
要处理一些别人紧急的家务事，
你面对一些会友，
你面对一些会友，
当他们面对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时候，
当他们面对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时候，
你能否与他一同感到难过，
你是否能够同他们感到一同的难过。
当然也许你会在一些过程当中，
或许你在一些过程当中，
你会受到别人的误解，
你会受到别人的误解，
而且你没有任何解释的机会，
或者你没有任何解释的机会。
那些时候，
那些时候
你就要想到在这里所对我们提醒那个当兵的人，
你就要想起在这里对我们提醒那个当兵的人，
当兵的人是一个不怕吃苦的人，
当兵的人是一个不怕吃苦的人。
但这里也提醒我们那个当兵的人，
但呢度亦都提醒我哋当兵嘅人，
也是那个不将事务缠身的人，
亦都系嗰个不将世务缠身嘅人。
就是说，那些当兵的人是能够专心在他自己的工作任务上面的。
这个当兵的人是能够专心在自己的工作和任务上面的。
对我们的提醒也是要我们避免我们生活当中让我们分心的事情，
也都是提醒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要避免那些让我们分心的事情，
并不是一定要我们马上放下我们手边一切的事情，
并不是一定要我们马上放低我们手边的事情，
把它全部都丢弃，
将它全部都丢弃。
但是很明显的是要求你我，
但很明显的是要求你我，
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
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
当我们决心委身要服侍神的时候，
当我们决心要委身服侍神的时候，
我们必须重新的来整理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
我们必须要重新来整理我们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
紧接着呢，保罗就讲到那个运动员的例子，
接着保罗就讲到那个运动员的例子。
第五节，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
他说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
那在这边这个比武啊，不是那个两个人吵架要决定要决斗，这样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比武不是两个人在这里争吵然后要决斗那个比武。
保罗那个时代的那个运动，
保罗那个时代的运动
不像今天可以打篮球踢足球什么一大堆，没有这个东西的，
不是好像今天有篮球啊足球啊一大堆的东
西。那个时候保罗那个时代主要的运动呢就是赛跑马拉松，
保罗那个时代主要的运动就是赛跑马拉松，
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摔跤，
另外一个就是摔角，
甚至于到现在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里面还有一个所谓的 Greco-Roman 的这个 wrestling， 就是罗马希腊罗马的那种摔跤的方式，
甚至而家奥林匹克仍然维持有嗰、那个喺罗马嗰个时代嗰个嘅摔角嗰个方式。
因此在这边呢，说人若在场上比武的话呢，是指那个摔角的那个运动。
所以呢度讲到人在场上比武，系指到嗰个摔角嘅运动。
那在这个运动的过程里面，
喺呢个运动嘅过程里面，
我们一想到一个人在这个预备要这个比赛的时候，
我哋一谂到人要预备比赛嘅时候，
我们想到两件事情。
我哋谂到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在平时训练当中所需要的纪律。
第一个是在平时训练当中所需要的纪律，
第二个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所以对于这个比赛规则的服从，
第二就是在比赛当中我们需要对那个比赛那个规矩的服从。
今年这个奥运的这个冬季奥运刚刚今天结束哈，
冬季奥运刚刚结束。
那在这个冬季奥运今年有一个特别的插曲，
在这个今次的冬季奥运里面中间有一个插曲，
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国家的代表队不能够代表自己的国家来参加比赛，
就是俄罗斯的代表他不能够代表自己的国家来到出赛。
那他们因为有自己他们这个使用禁药的这些的这个问题呢，所以被禁止来派队来参加派球队来参加，
因为他们有那个用禁药的问题，所以他们是被禁止派人来到参加。
但你能够想象到那些运动员，
但你能够想象那些运动员，
奥运是四年一次的，
奥运是四年一次的，
准备了四年的时间竟然没有机会能够来比赛，
预备了四年的时间但是竟然没有办法来到参加比赛，
不是因为他的问题，是因为国家的问题，
不是因为他的问题，是因为国家的问题。
那因为这个缘故，
因为这样的缘故，
所以今年奥运还让他们很多 这些过去这个记录清白的人还可以以这个个人的名义来参加，
所以奥运仍然是给那些过去有清白记录的人来到来参加。
你可以想象那四年当中所做的准备，
你可以想象四年当中所做的准备，
夏季的奥运会以及冬季的奥运会都是四年一次 的比赛，
下次的奥运会亦都是四年一次的比赛。
一个人一辈子大概在他自己的那个运动生涯的高潮只能够参加两次到三次，
在一个运动员来讲能够参加那个奥运的高潮只可能有两次或者三次的机会。
四年的等待需要有多少的纪律来继续让保持他这个适当的这个身体状况来参加比赛，
四年的等待他需要几咁有纪律来到是预备那个的参赛那个的情况。
不像我们那个平常在美国这个 NBA 或者 NFL 啊，这个橄榄球或者篮球每年都来一次，
就不像我们在美国那个 NBA 每年都打一次，
对对，所以那个球员可以拿十几个奖杯都没关系的，
所以那个球员可能拿十几个奖杯。
但在这里呢， 他意思只能每一次那四年才来搞一次，
但在这里四年才能够有一次，
也因此需要平常所具备的那种纪律，
就需要有平时所准备的那种纪律，
但是一旦比赛就需要讲究在比赛当中的公平，
一旦比赛就需要讲究在比赛当中的公平，
因此需要遵守这个比赛里面的规矩，
因此就需要遵守比赛当中的规矩。
那但是呢，在讲到规矩的时候，我们就问保罗说，保罗这个到底是个规矩是什么规矩啊？
如果讲到 规矩的话，我们就问了，保罗究竟这个是讲什么规矩呢？
要按什么规矩来比赛？这个如果是 做一个 在这个教牧领导当中，要按什么规矩来比赛呢？
如果做一个教牧领袖的话，要按什么规矩来到比赛呢？
有些人就觉得这个规矩是指着我们在这个信徒 生命当中的道德的行为。
有些人就觉得这个规矩是我们信徒生命上面那个的道德的规矩，
道德上面要守规矩，
道德上面要守规矩，
不能够乱来，
不能够乱来。
但似乎在这里呢，保罗也许有其他的意思，
但在这里似乎保罗有其他的意思。
他如果 要能够招他当兵的人的喜不要得到冠冕的话，
他说要得到冠冕的话，
要得到冠冕的话呢，也许有一些的规则是需要去遵守的，
或许得到冠冕有些的规则是需要遵守的。
因此有人就想到说，可能是在这里呢，是指在前面第二节里面所讲的，
有人就想到可能是前面所讲第二节那里所讲的
那个规矩，实际上是指那个门徒训练当中的那个循环的原则，
就是门徒训练当中那个训练循环那里的规则。
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服侍主的时候，
就是一个人服侍主的时候，
他的重点不应该单单是指在他做什么，
他的重点不是单单是他做什么，
而是希望能够重视在他做了以后，
而是重视在他做了之后，
能够让这个门徒训练能够生生不息的长久的持续，
就是让这个门徒训练能够生生不息的长久下去，
一代能够接到下一代，接到下一代，
一代能够接到下一代，再接到下一代。
接着最后保罗就讲到农夫，
最后保罗就讲到农夫，
农夫如果要得到先得粮食，是因为他劳力的工作，
农夫如果要先得粮食是因为他劳力的工作。
那在这里呢，对于农夫里面 就提到了我们需要勤劳并且工作，
这里提到农夫就讲到我们需要勤劳并且是工作。
有的人说，哎，牧师啊，我真的不晓得你在上什么班啊。
有些人说，牧师啊，我都不知道你在这里上什么班，
我只有看到礼拜天你在上班而已啊。
我只是看见你礼拜日上班。
那其实做一个传道人不是只有礼拜天上班，
其实做一个传道人不是只是礼拜日上班，
当然如果 偷懒的话可以礼拜一到礼拜六都不上班啊。
但如果他偷懒的话，可以礼拜一到礼拜六都不上班，
只让礼拜一让你看见而已，
只是礼拜日让你看见而已。
但实际上呢，在这里就要求我们 做传福音的人，我们做服事的人，
但在这里就要求我们做全福音的人，做服侍的人，
我们需要勤劳并且我们需要工作，
我们需要勤劳并且我们需要工作。
所以在周间的时候，
所以在周间的时候，
他需要花时间准备讲道，
他需要花时间准备讲道，
他如果好好准备，
他如果好好准备，
他可以花很多时间准备，
他可以花很多时间准备。
他如果不想好好准备，
如果他不想好好准备，
也可以这边抓一点那边抓一点就算了，
他可以这边捉点那边捉点那就算了。
不过我们听得出来，
但我们听得出来，
你有没有准备可以听得出来的，
你有没有准备我们听得出来。
另外呢，他需要花时间，可能需要花时间在医院探访，
另外他需要花时间，可能花时间去医院探访，
有时候需要花时间做辅导做陪谈的工作，
有时候可能花时间做辅导做陪谈的工作。
最头痛是当有一些纠纷发生的时候，
最头痛是当有一些纠纷发生的时候，
我讨厌你，你讨厌我，
我讨厌你，你讨厌我，
我对你感到生气，你对我感到生气的时候，
我对你感到生气，你对我感到生气的时候，
需要花时间帮助会友能够和解纠纷，
我们需要花时间来帮助会友化解那个纠纷，
需要为人祷告，
需要为人祷告，
需要做教导的工作，
需要做教导的工作，
施洗，
施洗，
并且呢需要不断的传福音，
并且需要不断的传福音。
我就让我想到呢，以前当年当我和师母结婚的时候，
我就想到当年当我同师母结婚的时候，
我和师母结婚的时候呢，我们当然很高兴了哈。
我同师母结婚的时候当然很高兴了。
几个月以后我们发现呢师母怀孕了，
几个月之后发现先冇怀孕啦。
那怀孕了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做一切要做父母的准备。
怀孕之后我们就开始做一切要做父母的准备。
所以我就做应该要做的事情，我就去上跟师母一起上 LAMAS 的孕妇的准备的课程。
咁我就同师母一起去参加孕妇生产的课程。
所以呢，我就学习怎么样子来做教练，帮助她怎么呼吸。所以在生的时候怎么呼吸？
所以我就去学帮助佢喺生嘅时候佢要点样呼吸。
然后呢，还有这个婴孩怎么样帮他洗澡啊、换尿布啊，整个这些都要学。
然后点样帮个婴孩嚟到冲凉啊、换尿布啊，都要学。
对，越学越兴奋，因为马上就要做爸爸了。
越学就越兴奋啦，因为马上就要做爸爸啦。
一直到小孩子出生。
一直到细蚊仔出生。
到小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以为我什么都准备好了。
到细蚊仔出世嘅时候，我以为我乜都准备好啦。
但有一个最大的意外，我不知道。
但有一个最大嘅意外，我唔知道。
就是在未来几年当中，我可能会睡眠不足。
但喺喺未来嘅几年里面，我可能睡眠不足。
那时候完全没有想到，准备了那么久，完全没有想到小孩半夜会起来。
啊，准备咗咁耐，但我完全冇谂过细蚊B B 会半夜起嚟。
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这是一个新的工作。
完全冇谂过呢个系一个新嘅工作，
是没有想过的，
系冇谂过嘅。
其实作为一个传道人也是一样，
其实做一个传道人亦都系一样。
以前我是做工程师的，
以前我系做工程师嘅。
做工程师通常呢，你在一个同时呢，你的工程大概有一件、两件，顶多三个工程在你的手上。
喺做工程师嘅时候，最多系一件、两件，顶多就系三件喺你嘅手上。
这边有一个桥，那边有一堵墙，让你去设计。
呢度有一道桥，嗰边有一埲墙要你去设计。
没有想到当一旦成为牧师的时候，
冇谂到一旦成为牧师嘅时候，
就发现有好多好多琐碎的事情。
就发现有好多好多琐碎嘅事情。
不单是教会里面的事工，
唔单止系教会里面嘅事工，
而在每位弟兄姐妹的生活上面都有一些事情。
喺每个弟兄姊妹嘅生活上面都有一啲事情。
有的时候需要和牧师有一些沟通。
有啲时候需要同牧师有啲沟通。
那这边一件，那边一件，那边一件，很多很多的时候呢，是完全事先没有想象、没办法想象到的工作。
呢边一件，嗰边一件，然后加埋咁多件，系好多系事先冇谂到咁多嘅工作。
更严重的是，这些你认为是很多琐碎的事情。
更严重嘅系你认为咁多呢啲嘅琐碎嘅事情。
但其实，在教会的会友的他们的生活当中，是最重要的事情。
但在会友的生活当中其实是最重要的事情。
他们需要你摆上时间，需要你摆上精力，需要你摆上你自己的心在上面。
他们需要你摆上时间，需要你摆上精力，需要你摆上你自己的心在上面。
所以你需要的，你需要做什么呢？你需要勤劳并且工作。
所以你需要的就是你勤劳而且是工作。
所以保罗在这边今天这段经文他就提醒提摩太。
所以保罗在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就提醒提摩太，
他说在一个教牧的领导环境当中，
在教牧领导的环境当中，
你要知道你的基础那是神的恩典，
你要知道你的基础是神的恩典，
你要知道你最重要所要遵循的原则，
你要知道你最需要遵守的原则，
是要让你的服事能够持续不断，一代能够传到下一代，传到下一代，
需要你的服事能够是不断的传递，一代传到下一代，一代传到下一代，
并且你要知道你自己背后所需要具备的品格，
并且你需要知道你背后所具备的品格，
你需要学习它，
你需要学习它。
我觉得有的时候这方面的要求，
我觉得有时候这方面的要求，
也好像我们做父母要养孩子一样，
就好像我们做父母要养孩子一样。
当我们在地上，我们有我们自己儿女的时候，
当我们在地上有自己儿女的时候，
我们不单是我们在地位上面，我们成为父母感觉到很幸福，
我们不单止在地位上面，我们成为父母我们感觉到很幸福，
而是真正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母亲的那个经验，
而是作为一个做父亲做母亲的经验，
过程，
那个过程
也是一个荣幸，
也都是一个荣幸，
其实它也是一个祝福，
其实它也都是一个祝福。
我们也是同样的盼望我们的儿女，
我们也都是同样盼望我们的儿女
能够长大成人，能够成器，
能够长大成人，能够成器，
能够有出息，
能够有出息。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家族能够兴旺，能够持久，
我们也都希望我们的家族能够兴旺，能够持久。
因此我们教育他们，我们培养他们。
因此我们教育他们，我们培养他们。
我们希望他们的发展是一个良性的发展。
我们希望他们的发展是一个良性的发展。
并且这些好东西能够承传到下一代，一直到下一代，直到下一代。
而且有一些好的东西，我们希望能够传承到下一代，再下一代。
因此我们自我鞭策。
因此我们自我鞭策。
我们宁愿吃苦。
我们宁愿吃苦，
我们宁愿按照这个所有的原则，教导的原则来做。
我们愿意照着这些所有教导的原则来做。
我们愿意勤劳，我们愿意工作，为的是要扮演一个好的父母的角色。
我们愿意勤劳，我们愿意工作，为了就要扮演一个好的父母的角色。
好让这一切所有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发生在这个家庭身上。
好让这些所有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发生在这个家庭上面。
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服侍也是一样。
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的服侍都是一样。
这段经文是没有错，是保罗讲给提摩太的
这段、
的话。
这段经文没错，是保罗讲给提摩太的一段话。
但是放在圣经里面，就是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看见。
但放在圣经里面，就是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够看见。
不单是预备你做传道人，
不单只是预备你做传道人，
也是预备你在神面前做一个门徒，
亦都是预备你在神的面前做一个门徒。
我们最终的盼望，
我们最终的盼望
是在整体里面，当我们做基督门徒的时候，
就在整体里面，当我们做基督门徒的时候，
当我们在训练下一代做门徒的时候，
当我们在训练下一代做门徒的时候，
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
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
不是因为我们而受阻，
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而受阻，
而受到破损，
而受到破损，
反倒是因为你我们在神面前的忠实，
而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的忠实，
我们对神的忠心，
我们对神的忠心，
我们能够很忠实，能够一代传到下一代，传到下一代，
我们能够很忠实的一代传到下一代，再传到下一代，
好让基督的福音能够继续的能够发展，
好让基督的福音能够继续的发展。
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把我们自己摆上，祈求你来带领我们，你引导我们，让我们做一个忠心的门徒，也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原则，盼望我们所服侍的不单是这一代人物，并且这一代能够传到下一代，能够持久。主，我们祈求你来带领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门。